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。耶稣继续说，
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大约在四初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儿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开始到先来的为止。大约在酉初雇来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千银子。等到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哪里知道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和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？拿你的去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
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
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
那时候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，
你要什么？
他说，
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
耶稣回答说，
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
他们说，
我们能。
耶稣说，
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他。
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
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好像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Thank you.
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“
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
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：“
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
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
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”
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
说，圣经大事，天下万物尽在其中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。
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我们首先看到葡萄园与做工。葡萄园是主用来酿新酒生命的地方，也就是主呼召工人，工人进园中工作，把葡萄做成酒，来供众人享用的地方。葡萄是迦南莓果当中重要的一种，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说，归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直到细罗来到。这细罗意思就是赐平安者。接着说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犹大是君王之派，耶稣基督荣耀的弥赛亚就是出于犹大之派。所以说，只等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细罗就是平安君王的意思。葡萄是迦南果子当中主要的一种，所以主呼召众人进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然后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大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于是就打发他们去做工。在五正出去也是一样，有处出去还有人在那儿无事可做，也召他们进来。到了晚上，计算工人和工资，这有出才进来的和最早进来的一样，都是照着议定的价值，每个人都得一千银子。现在最早进来做工的心中不平了，他们以为他们工资应该要多一些，哪里知道也是一千银子。于是他们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，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我讲定的是一千银子，拿你的走吧。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是我愿意的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在这里，耶稣下了一个结论，说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这是主耶稣在扩展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话。彼得是最早跟随主的，他说他自己已经撇下所有的，他又问主将来在天上要得着什么。彼得说这个话是因为他的光景在黑暗中。第一，他来做工的目的不是为主，而是为得工匠。第二，他之所以计算他的辛苦，诚如这故事里面所说的，因为计较整天劳苦受热。第三，他做工不是以为是靠主恩典，而是靠着自己的能力。第四，所以他起了争竞嫉妒的心，要和后来的比算，以至于心中不平，埋怨主。主说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接着我们看到，在主要定十架之前，门徒还争论谁为大。主即将进入耶路撒冷城赴最后晚餐之前的庄严宣告。主已经来到耶路撒冷，
进城之前把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宣告，这也是最后的宣告。他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主耶稣是以庄严的宣告来说这些话的，几句话就把最后一天所要发生的事都包括在内了。可惜这样一个神圣的宣告，门徒好像一句话也没听进去，更不要说了解了，这真是羔羊的孤单。我们又看到西庇太两个儿子，就是雅各和约翰，他们的母亲上前来拜耶稣，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主即将要去各个他流血舍命了，这个母亲和两个使徒对这样一件大事竟然毫无反应，却抓住这个机会到主面前来求主的左右宝座。我们的救主在即将要走上血迹道路之前，在他四周最亲近的人他当中，竟然对他即将要来到的受苦受死没有一点关切，反而发出这样一个祈求，为两个儿子求在主左右的最大位置。主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伟大的人子在这样求告之前，他的心中倒没有引起不悦的反应，他只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真的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接着主说，我将要喝的杯，是指立刻即将去耶路撒冷面对哥哥他的十字架，主说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竟然说，我们能。他们的心已经被宝座和荣耀迷住了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杯是怎样的一个杯，他们立刻回答说，我们能。他们心里充满了肉体要求的最大催迫，他们如何能放弃这个机会呢？所以他们立刻回答说，我们能。主耶稣还是以平静的心灵，以正常的语气教导他们，他说，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。另外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，他们把左右两个最大的位置给占去。那好，其他人想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坐哪儿呢？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另外十个门徒的光景跟雅各约翰一模一样，他们两个人肉体的表现也引起了十个人同样的肉体反应，只是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母亲能为他们祈求。主耶稣在这样肉体刺激之下，仍然把他们叫来，以正常的话教导他们，神的国和属地的国是不一样的。主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在这里主把天国和属地的国彼此的分别告诉他们，有最卑微的生命的在天国才是最大的，有柔软无所求的生命在天国才是伟大。主说，我左右两个座仍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。人子的心何等不同，这是一个卑微而且倒空的心，凭着自己他什么都不能做。接着他宣布，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。人子是充满了服侍的心，他遇见谁就服侍谁，他遇见巡抚君王就服侍巡抚君王，他遇见税吏妓女就服侍税吏妓女。这是何等的救主！主耶稣一生都是服侍，到了最后说出最大的服侍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服侍了全人类。这章末了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再使两个瞎眼的看见。经上说，有极多人跟随耶稣，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两个瞎子是最卑微最痛苦的，他们不过听见耶稣经过就呼喊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他们甚至什么都不要，只是要主，他们只是求主开他们的盲眼。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出声，他们就越发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他们真是最卑微的人，被人厌弃的人，不许他们出声。他们不顾这些压制，就越喊得迫切，大声喊叫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他们这样呼喊，不仅使主耶稣听见，而且停住脚步，并且主耶稣叫他们来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要我们眼睛能看见。”这是何等的祷告！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是必定的反应，眼睛得开，就跟从耶稣。主耶稣真是宝贵像这样的人。